所以佛法为什么不建议佛弟子去算命？因为算命那个人不是没有神通，我们不认为他没有，他可能有，可是他不究竟。你依着不究竟所见的相，然后去论定，然后去采用一个对治的方案，了不了义？是不是可以免除过患？没有办法，对不对？可是可能有些时候瞎猫碰死耗子，他可以救急，可是避不了，避免不了，还是在三界内造业受果，只是换，你只是换一个果报，而不是真正避得了果报。你只是换掉果报，没有办法避掉，没有办法清净所缘，所缘境界只是替换，而没有让它搬，让它从空消失掉，不会的。所以呢，真正的圣意的圣意是什么？唯有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从他的名言上就知道，一真者并不是只有一个真，而是法法皆真。只要你不增不减，如常如其性，一切法皆真，哪有一切法，哪有一法不真的，对不对？哪有一切法不真的？如果有一法不真，那么那一个法必然没有承载什么法性，那表示说法性有所减择，有些法不适用法性，有些法才适用法性。如果法性有选择性，有些现象没有法性，那法性就不周遍。不周遍对于真理来讲，真理必须是周遍，它就不合定义了。所以如果我们认定真理是周遍的，那么你就必须同时警觉法法皆真。你要警觉法法皆真，于中我只要有染净的分别，表示我今天的所见非真实，对不对？不要以为我认定真实的那部分，哎呀，很高明啊，很深啊，很玄啊，很妙啊。你再怎么妙，因为它没有办法周遍成真，所以它毕竟还是方便说，还不是究竟圣意。真正的圣意，你就可以不断的改变如其因果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个法，不会在相上生分别，会在性上，会在他的每一个法的法性上生出尊重的心，生出恭敬的心，生出明了的决心，那才是佛法要谈的一真法界。所以上礼拜我讲了有名延寿禅师、憨生大师，你看那些有正量的人，他所见到的都是什么？法法皆真。我只要知道万法为事，一切相都是虚妄分别，跟我们懂的道理到现在都一样哦。可是憨生大师就立刻可以警觉，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法法皆真。我们跳得到这个结论吗？不容易啊。我们一旦知道万法为事，就恨不得要把这个事怎么样，活一系，对不对？杀给他遍地不留，对不对？一丝不挂，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这种善恶立判，跟熊猫一样，身上只有黑跟白，对不对？如果你心中只有黑与白，你的生命就是蓝与黑，不是悲观的蓝色，就是绝望的黑色，没有乐受可得的。学佛的人呢、啊，在他的世间凡夫的个性就已经有一种分别见了。学了佛之后啊，就更容易以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得了圣道，但是还没有究竟的人，半桶水又响叮当，就执着他今天的定功德所见的境界是真如，用他自己持戒精严的相去看不起人家不守戒。对不对？所以啊，功夫要往内心上除成见，除掉我们的情染。功夫为什么佛法讲内学，难就难在这里。但是不是要一直让你自己觉得哦，凡事都是我错，然后变得很自虐狂？不是这个，我可以不用这样错下去，才是正见，懂吗？知道忏悔的结论是我可以不必这样做下去，不要老是安慰自己，凡事圣人打鼓有时错嘛， 人嘛，难得糊涂嘛，反正我也还没有成圣道嘛，我是中下根人嘛，对不对？这些都是啊，下列的悲慢，懂吗？明明是自卑，可是却还在娇慢，不肯改变，用凡夫让自己躲一躲，让一让，对不对？忍着不做佛，佛由得你不做，你每一个刹那心都是贴近实性去造的孽，实性不造孽，颠倒造孽，对不对？你老是不除你的颠倒见，总是放任我的三业随顺无明习气。今天除非你是根本没有学佛的人，你开始学佛就应该要警觉这件事情。而他要你改变的个性是什么？常如其性故，就怎么样，就可以不离唯识实性，虽然还没有办法满分正了，可是就能够不离了。所以天台说啊，六级佛，从你理论上知道众生皆有佛性之后呢，那个时候就可以应可众生都可以成佛，那叫做理级佛。然后我发四重誓愿说我要做佛，我要学佛，那个时候就可以叫做名字级佛。所以从你自己不是佛弟子，到开始发愿做佛弟子，一直到你就近成佛，六个分位个个都不离佛性，那叫做天台的六级佛。唯识怎么讲？唯识说你只要用明假安立，知道万法为识，用白法重新修正你的观察，用三种道理应可三心三无性改变你的思维慧，思维的善巧，你就可以知道一切法只是不增不减，还给他一个本然。什么因缘就是什么果报，而他于中相续无住，只要还给他一个常如其性，你就可以从出发心到成佛为止都不离开唯识实性。虽然唯识实性不可说，可是你常不离，常不离者谭经就说本自具足，能生万法。不是你有一个什么，不是你本来就有这个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展现功德，还是要透过学习，不透过学习功德还是出不来。所以要呈现一切法还是要透过缘起。虽然你本具万法，能生还要带缘起，这才是正说。不要你长生两脚卧，你功夫就自然成，不可能。所以永远还是要常如其性故，该有做的该要做的你一分都不能减少，功夫火候不到那儿，你就是没有那个结果，对不对？球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这是最公平的事情啊。虽然净土宗讲的是感应道交，感应道交如果各位有去听净戒法师的这个开示的话，他一直讲以心力为殊胜，因为你要用自己的心力跟十方法界的功德力感应道交。你心力是那个把钥匙，你心力如果不用上去跟他感应道交的话，不会感应到这些十方首富法界的功德力。功德力常在，可是你就是当面错过。为什么？因为你常住颠倒见，你的心力不能够扶住你的无明惑，你就根本不可能感应道交。哪怕守护的功德力是在，是有，是真实，你就是刹那刹那当面错过。所以你看啊，佛要我们还原道的本然，只是常如其性。常如其性，用一个比较可以操作的态度，就是于现象观察一切的三性三无性，于中不增不减，于染净当中不做分别，自然而然能够弃证无为法性的不生不灭性，只是这样的一个道之地。所以用唯识见，他就可以把这个唯识观还灭的之地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一般讲啊，佛法有一巴掌法，一巴掌法就跟你讲万法唯识，于中你所执着的实我实法根本无体不真实，讲空是这个空，另外四个不空，懂吗？唯识家所讲的空只有假名是空， 使我使法的执着的那个体性相状通通都是空，只有世间的世俗是空，另外的四样东西不能说是空，只能说如幻跟真实。所以呢，唯识就改用了另外一个观察，由本空来观遍地值的名言假安理，用如幻来观察一切因缘所生法，用真实观察离垢以后的清净真如相，这样子才可以三根普被，让一切的大众透过这三心三无性改变思维跟取向的善巧之后，能够一分一分的证道二空真如，慢慢的满分弃证掉，弃证入一真法界，从开始分证有些是有些不是，到开始多分证，等全分证的时候呢，就没有拣择了，就可以证到法法皆真了。从本来即真不离真常不离，这些道理你都可以自己去印证。所以我们讲一巴掌法是哪一巴掌法，第一个就是使我施法的空无体相，第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运出界修正你对一切相的观察，从因缘所生法来改变你对于一切相的观察，不要一见相就执为真实，然后真实当中就判为对错，判为染净，判为一切的二分对立。第三个师弟，第四个二空真如，第五个一真法界，就是我们所谓的四法印。用这一巴掌法，用这一巴掌法来了解，哎呀，我只要用佛法从运出界改变对于使我使法在名言上做的分别的习惯，就可以少分少分的证到四谛，应可两种无我，满分证了一真法界，对不对？佛法的修学道师弟所要搞通的法相就这五大类，约世俗地说成四见，约圣义地也说成四见，中间三个共法我们不谈，切头去尾，头是什么？头是使我使法的假名字，对不对？尾巴是什么？法法皆真的一真，一真法界，唯有一真法界才是真实圣义。我们凡夫在哪里住？就在使我使法中住。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不了它是名假安立，无有实质性，一切的相只是分别。而他显了的性是什么？不离开这一切的相，所显了的性就是如其因果的法法皆真。法的真如不是离开一切相，别有一个绝代的真如。所以唯识的说法跟起心的说法不一样，起心的说法有一个绝代的真如，可是绝代真如怎么样呢？又具有随缘的个性。所以啊，你去读起心论就知道了，一心有二门，二门不应该要舍生灭门，取真如门。真如表的是不变不动的部分，生灭门表示你只要随时随地安住法性，应可真如，随缘何妨？随缘只是生灭，生灭无自性无流转，对不对？法法皆如，何来断舍的分别相？懂吗？所以整部起心论所要讲的东西就跟唯识是一样的，可是很多人读了起心论就很高兴，还要有个绝代的真如可以拥抱。不要忘了哦，你要拥抱，你要去追求，你要去证道的真如是具有两种个性，不变的法性跟随缘的法性。而唯识的说法就不那么样，可是因为他不假立两门，所以他用一分说，而用正了的次第，通达法性跟不通达法性讲成迷雾的两边。你只要起执，你就生过患；你只要通达法性，法法皆真，对不对？执了就有使我使法嘛， 通达这个道理，通达三性三无心的观察，对不对？用一切的自性业用来观察业果的相续分位相，你于中就不会起自心见嘛，不起自心见就根本生不了爱非爱的情染嘛，离了自心见跟爱非爱的情染，你就根本不可能生杂染业感苦的果报，你就可以感恩活在法法皆真的真如法界里面呢。圣人就是这样子跟我们活在同样的法界，可是他法法皆真，我们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取舍分别，对不对？越学越多的概念，越取舍分别的厉害。所以唯识观从哪里开始？从这些我们一开始总标讲明假安立，一直到现在讲诸法的胜义，其实只是常如其性，如者如其因缘所生，无住而住的分位假立。你随着这些，你就不会愚中取向，然后就论断它是什么不是什么，进一步再去评价它的染净好坏是非对错贵贱，对不对？离弃这些二辩的对立，你就许可自己依着他的标准来看待他，不用你自己另外安立的标准去评价他。他就是那样子，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好像没有说什么话，对不对？可是你要诚恳到那个地步，要修好几劫。为什么？二元对立的习气太深太重了，不掉这边就掉那边，跟你讲不是有，你就立刻指一个无，就是这样。跟你讲这个是杂染，立刻就生出个那我要去求清净，只是这样的一个分别的习气嘛。那这种说法老实讲比起修论的解释来的难懂。所以其实我是经过好几年了，我还是接受你先去学起修论再来学唯识论，可是学起修论之后呢，学唯识论就会更难懂，因为它会被起修论的二元辩证法绑住，认定有一个绝代真如。绝代真如只是说真如是觉诸对待的，懂吗？它不能由观待道理所显现，于是你就会自己创造出来一个假象，那它就是一个高高顶上帝的那个东西。那东西是什么？问题是它有没有立处？它有立处它非法，它无立处它无法，所以你还是落到一个有法跟无法的两边见当中。所以如果你不了起心论，你会容易得到还是边见的结果，因为你用二元对立去认识它嘛。你不了解绝代是什么意思，绝代就还是要跟你讲一切的世间只要有相，它一定是观待道理所显的分别相。那既然这些相只是分别，它当下就无体，对不对？你以为原本有执着根本无所取，执着怎么生？执着根本不生，不生怎么灭？于是你当下在生灭相上的我执跟法执当体就是不生不灭，这个是难的。这个中观的辩证方式跟唯识的辩证方式老实讲是比较难的，而唯识又比中观难，中观又比起心论难。所以啊，我现在觉得啊，道师弟应该是先学起心论，再学中观，最后再学唯识。我的看法是这样，可能有些人不同意了。好，这个是这边要谈的东西。那请看底下，这边就是解释这五个字，此诸法胜义，那就有这四个胜义。这四个胜义是要显另外四个世俗，对不对？加起来总共有五类的法，对不对？哦，贫盆均临的十我十法的假名法，对不对？运切住的佛教的佛法的胜义地的世间法，加上胜义地要显的道理的苦集灭道四圣地，用实修的二空观所显的真如，以及离言法性所谓的法法皆真的一真法界。所以佛法只有这五大类，从随顺世间讲无体的假名法到一真法界，只有这五大类的法。所以你回去看阿含经也是讲这五大类，佛法不谈超过这五大类之外的法。所以啊，佛在经上讲啊，我所讲的法如爪上土，我没有讲的法如大地土。可是你只要把这个爪上土的一巴掌法这五大类的法搞清楚弄明白，你就可以 用比字，对不对？用正比量去推断这一切法如是，对不对？海水一滴跟全部的海水是不是同一位？所以你不用把海水喝光了，喝光了，拜托你不要说喝光了，你喝了个几瓢，肚子都胀起来了，你有办法浸吞一切的海水吗？所以禅家说啊，当你吞得四大海水尽的时候呢，我在为你开显圣意，要让你了什么？一切法不可尽其边呐、啊。你以为的有只是分别啊，当下承担无声，立刻就了圣意，还需要上师为你开不开那个雾门吗？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要你了的，一切诸法生意本来只是如是，所以一切法就显现什么？意即是真如。你要假借一切法去入一切的法的圣意，其实这个过程就是真如。而真是什么？真实，如就是不变，而真实不变故称为真如。成为圣人怎么定义呢？他说真为真实，显非虚妄，如为常如，表无变异。真实跟虚妄你们可能明白可能不明白，等一下我再解释。我先解释无变异，请你在无变异那个地方呢多写几行字，让你们对这三个字的解释哦比较多明白一点。什么叫无变异？无变异不是比如说我现在处着不动，对不对？你把我定格了，用照片把我的像定格了，你说这一个照片上的我会不会变异？会不会变异？假说不变异，可是这个照片还是会变黄，会被蛀虫蛀烂掉，所以它的法性还是会有变异。所以只要是有为法，没有不变异的。所以无变异者指的是无为法，无为法者是什么？是指没有生住异灭相的法。那么请问你可以举任何一个东西非生住异灭吗？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只举得出一个东西，那就是虚空。但是问题是虚空有相吗？你可以画出虚空，虚空是隐还是病眼？是这么大还是这么小？那请问杯子空跟我的身体里面的空是一个空还是两个空？这就落在相上谈虚空。虚空指的不是相上所显了的空，空无有边际，无相，无相对我们人来讲就无法可得，对不对？它没有个概念可以描述啊。虚空只能讲什么？众色所显而非是色，对不对？借由杯子在这个地方，我就知道杯子住虚空。我人在这个地方，假如说我这个人占有一个方分，占有一个空间的量，对不对？所以虚空是由众色分量所显，可是非是色，不是这个杯子，不是这个我，不是任何一法。所以有人说空是什么？空就是看到杯子了没有？注意这里哈，这个就是空，不是，这个是分别。你借着众色的在这里不在这里，分别此处有空，有无要有边际才可以论有无，边际的范畴在就是有，不在就是无，对不对？我们对有无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无要约法的边际，有它范畴性，范畴的存在说有，范畴的不存在说无，对不对？可是虚空有边际吗？可以立范畴吗？可以用任何名言来说它是什么特性吗？勉强说只能够说它不可染，无碍相，由众色所显而非是色，对不对？你完全一句话说不上，充其量只能讲它有什么间接性的功用。不只是虚空如此，你要介绍我也是这样，你怎么介绍我都只能介绍我的特性，你介绍不到我这个假名它的内涵是什么。所以你就不得不要承认我只是假名，他有的只是我对这个假名的情执而已，对不对？这些情执 界的众多不是我来显现。所以唯识嘛，中观为什么讲缘起性空？因为如果你要讲空，是讲一切法都用不是他来说是他，所以一切法假说是空，懂我意思吗？一切法要显现，都要用一些不是他的东西来说明他是什么。我是男人，男人不只是我啊，我只是男人的一份子啊，对不对？我现在在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又不是我一个，所以这个特性并不是我独有的，所以你怎么讲都讲不到我的独有性。我的独有性只有这个暂存的假体，而这假体一直在变化，没有可取的相。于是说，凡是有法都是用非有法来借说，所以既然用非有法来说明那个法，那个法就不是那个法，听懂不？你用不是他的东西来说明是他，你用的都不是他，所以你说的他就不是他嘛，懂吗？你用这个东西来说他，可是你用来说他的那个东西都不是他，所以你说的他就不是他嘛。你会觉得中观很麻烦，中观就是这样，可他不麻烦，他很直接，他就说这样，你用一切的非有法说是有，于是一切的有就是空。中观就这句话讲27品，所以中观其实很简单，中观其实很简单，它是用它来解释四谛，解释生住意灭，解释一切相，乃至一切的四圣谛的法性，它也这样解释，对不对？而唯识呢，它就比较麻烦一点，它就用三心三无心来显了法相跟法性的关系。法相只是一场误会，法性虽说有真实，可是他不得不要用法相来显了，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啊，唯识所讲的空是显空，是显了空，他不能直接去说空，废话。如果你要讲的空是圣意，圣意唯有佛圣人自证，不可以说的嘛，对不对？他非名言可安立的真实相嘛。是为什么你要假名说个空，然后说它是圣意呢？空还是会令人生误会的，懂吗？你只要假借名言，就会令人于相上生分别，于是它容易引发不了意的结果。因为如果有一个人不了其意，执名相为空，执一个自信见为有，他还是不了圣意空。所以唯识的判教就说，般若中观所说的空非了意，但不是说他不是圣意，只是说他还是会让有一些善根不具足的人，福德智慧不具足的人，会于这个名相上把空把无自性就当成真的空真的无自性，于是一空一切空，那得了啊，因果都空了，对不对？凡圣也空啊，那不用修行那算什么？算佛法吗？因为有这种不了意的恶取空，所以唯识才在中观之后兴起，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这边就说了，无变异，请注意，非有法在变异，它不是指有一个东西在变异，而它没有变异之前，姑且称它为无变异。这边的无变异不是讲这个，因为如果你以为有一个东西没有变异，那表示你承认那个有法的真实性，对不对？那真实性处在一个不变异的状态，现在因为因缘还没有让它开始改变，所以在它还没有改变之前，国不理宗说它无变异，无变异只是它还没有开始变异，而还没有开始变异有一个静态的状态，有一个不共的自信，对不对？存在在那个状态。如果他的不变异是他的自信，他就不可能随缘，懂意思吗？可是佛法讲的真如，既具有不变，又可以随缘，反说就是要显中观的无自性。 唯识的三性三无性。所以起信论所讲的那个真如，其实跟唯识要讲的真如、中观要讲的真如是同一个，没有谁比谁高的问题。只有宗派啊，才会分高低，才会分啊，立根的能学什么，顿根的能学什么。那我承认我最笨，所以我学唯识，好吧？所以无变异不是讲有法还没有变异，假称为无变异，而是在说什么呢？而是在说由因缘显示分别变异，懂吗？一切法有变异，也是要假借因缘说它在变异，变异的是你所取的因缘的多跟少，分位的改变，假说它有分别，由分别说它有变异相。所以你所讲的一切都是你分别为有的因缘相，而不是自性相。所以这边所说的无变异，是说那个不受着因缘改变而变化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真实的，对不对？不受着因缘改变而有变异的那个，我们说它为真实，而那个真实因为无自性故，没有可变异的自性故，所以它随着因缘变化而会显现变化的相。虽然因缘不管再怎么改变，那个真实自性因为无自性故，所以它永不改变。无自性不是有法无自性，而是没有无自性这个法，懂意思吗？所以它连空都空掉了，更不要说是有法了。他连能空一切有执的法，自性都无所有不可得。他不是用一个空观去空一切法，他是通达一切的有法，当体是空，当体的无自性。无自性是显了的道理，显了的特性。所以连中观都还是要显显空，不是讲即空。即空很多人说啊，这个就是空，当体就是空，这个色就是空，笑一个啊，有就是有，空就是空。空如果讲的是没有那个东西，那这里有这个东西就不能讲这里没有这个东西，哦，不然你在说什么矛盾的话嘛。所以很多人解释中观解释的阿里不打，这里有这个瓶子，其实没有这个瓶子，你们认为有这个瓶子就是你们错，那都是讲法的对。这种讲法算是佛法吗？胡说八道的人也会讲这个话，笑也嘛要共官为啊。懂这意思吗？我不是在指某特定某些人哦。佛法讲的空不是这个，当体空是讲性相相应的空，不是破相的空。那么破相你就不能原相显空啊，因为空是自性空啊，有一个空啊，有一个空它就不能够有一个有，两个相违嘛。啊，这个说太远了。所以无变异就是什么？无变异不是讲有法没有变异，而是讲变异是由因缘所显的相，不是实有自性没有变异，对不对？那个自性是不变异的，不是指有一个无自性法不变异，不是这个。所以他说啊，以上这个非虚妄无变异就在讲什么？这个真实与一切位，那个位是什么？时间的分位，就一切时一切处叫做一切位，常如其性。如什么性？两个字加上去，因缘性。再讲白一点，就是因缘果的建立相，就叫做常如其性。你就还给他有什么因缘所显现的相续果报，它就是业果的分位相，对不对？业果的相续分位相就叫做常如其性，因为它是由因缘所显的相，所以其性说为空。因为它由因缘显它的变异，所以我们说它的自性就是空。因为它如果有自性，就不可能随着缘而变化，对不对？因为自性就是常啊， 变异就是原生啊，原生就是非有法嘛，就是不是那个自信法嘛，也就是中观所讲的一切有法都是由非有法去借说，所以只是假名，没有真实。今天这堂课是很难啊，吼，你讲就是真如这个道理，不过你们姑且熏一熏啊，多听几次空正见，听有众多讲法，不容易找到一个一贯的脉络，直到你自己真的有体会为止，懂吗？需要你真的在一切的生命经验当中去体验，体验你怎么样不被向上所转，啊，境界只要一动，你心就这样认定，啊，故曰真如，真如讲白了就是如真如实，真的如是，就是这样。那即是湛然，不虚妄，不虚妄就是讲真实，湛然就是讲它不动。不虚妄就是不迷，你对于理不迷，你在向上就可以不动转你的心。所以用般若来讲，湛然不虚妄就是不取相不分别，对不对？为什么一取相就是取你的心相，一分别就是随顺贪嗔痴。所以真理必须要你降服得住你的贪嗔痴的习气，于一切相当中见到它原生的法性，知道相当体无自性，没有你自己认定的那个样子，你才有办法一直不断的观察它的分位变异，你才有办法掌握它的缘起，你才有办法看到它的趋势，你才有办法于中要不要跟做施责做修习，改变它的业果关系。否则你观照力生不出来，你就不可以，就不可能把恶不善法断它的相续，你也不可能随着你的菩萨本愿创造一切相续的功德，对不对？所以你要创造如幻假有的相续功德，或者断如幻假有的杂染世间，都要靠空掉你的自心见才有办法入门。假有两种假，杂染也是假，佛菩萨的功德也还是假，所以假不是错，假看你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用什么情绪，你用什么理性，你用什么前后因果的关系去对应，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湛然不虚妄。所以楞严经也是在讲唯识心要达到这个结果啊。偶一祖师解释守楞严大定具有三个特性，第一个，你要不迷于理，对于二空真如的理你要不迷，对不对？所以前三件半都在证明一切的相不可取，凡是取相都是随事，是心非真心，破的就是你在相上不如其性，取他的相做分别。所以你要第一个练会你不取相不分别的观察会，你要不迷于理，才能够增上你不取相的般若智慧。所以不迷是第一步，不取是第二步，不取是不再向上转，不去取相，随顺你的贪嗔痴做分别，最后才能够入不动。不动就是入湛然不虚妄意的真如，湛然就是不动，不虚妄就是如其因缘果的真实。真实不是一个不动的东西哦，真实如果不动就不真实了嘛，懂吗？因缘变了，果就随它变，不会怎么出了个二五八万，因缘再怎么变我就是不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这种是自信见，是我执跟法执，不是真如，你没有守住真如自信。真正的真如自信是什么？随缘变，因为都不是我嘛，我干嘛障碍人家生生灭灭，对不对？随喜功德，一切法不做障碍，就是真如的个性，懂吗？我于中所做的功德在哪里？ 把一切的因缘摆对地方而已。华严经说得好，文殊师利菩萨所教的善用其心，善用其心就是唯识所讲的转世成智。所以一切只是假名的转变，自信从始至终湛然不动，随因缘该怎么变，它都不增不减的随其变异。可是因为自信不生故不灭，所以我们说它的真实的部分不动，无变异，懂不懂？它只是文字游戏啊，玩来玩去而已。你要看透里面的真实，了那个真实意，心中明白了，就不要在向上文字上做功夫啦。功夫只是一种善巧，只是一种传承。你传承写任何一门都 OK 啊，你只要有办法真实的了解起修论，起修论好学容易懂。你只要不要把真如跟生灭打作两堂事，对不对？而又不要说它是一法，你要懂得如何用它二门的不一不异性，你可以入起心论的真实意，你就可以应可。哎呀，为什么他要讲华严法界的法法界真？为什么真如门摄一切法，生灭门也摄一切法，一切法的虚妄显现一切法的真，真妄不相离，可是你不能说它是一法。为什么虚妄随着颠倒见，真实随着般若，对不对？两个的所依跟所知相各个有别，你不能说它是一相，可是你不能说它有别体。老师说啊，你要把起心论学好也不容易啊，懂吗？表象上很容易懂，深入了以后要碰到正量的部分还是难，还是难。而中观又说，一切是由非有法来界定的有法，所以你一切的界定只是名言假例，还是要说假名空。可是他只是讲到假名空，没有讲到运出界的生灭空，它是不空的。那个不空不是有法不空，而是相上不能说是空，对不对？因为相上不空，才让我们的凡夫创造了三界六道的因缘果的流转相。如果这个相是空的话，那么三界六道哪有这么多有情界的差别，对不对？虽然实质性都是真如，可是因为我们不了，所以才有这么多众多的个别个别独一无二的分别相。所以每一个只要我有执取，它会创造一种名言的自性差别。因为这样的故，所以唯识观要观什么？一切所创造出来的自性差别，通通都是名假案例，非实有法，但它也不是全无。就是因为这句话难懂，难懂。所以底下说了，此谓真是真实，一即显示此体不是有漏的片剂所执之虚妄性。如是如常，一即表示此体亦非无漏的依他中之有为生灭变异，指的是什么？道地。所以你用道地，比如说道地里面修二空观，二空观就是这边的无漏依他中的有为生灭变异。为什么二空观是不是有生灭相？我现在修空观，我现在不修空观，有没有个修不修空观的生诸异灭相？有没有？但是二空观是无漏法性，他为了随顺无漏法性让你证真如，所以他不得不创造一个有入相住相出相的止观二道让你来修方便。所以这边所谓的真如不是指有漏的片剂所知的虚妄性，也不是指无漏的生灭变异的道地。他说什么？他说的是真正不生不灭的那一个灭地的法性。也就是说，这个真实之体在一切的法分位上是常如其性的，故称为真如。也就是说，虚妄如果你如实觉了它的虚妄性，虚妄本身无体，无体就无生无灭，所以虚妄性的法性就是不生不灭，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如实觉了虚妄性， 希望还需要断，还需要舍，需要对峙，需要破斥吗？不需要，因为他无有体，哪来破斥，哪来对峙，哪来出钱，哪来取舍，哪来的系缚，哪来的解脱，懂吗？所以你只要如实通达虚妄性本空，没有叫你要离开什么，去什么，拿什么，不要什么，对峙什么，丢掉什么，住在哪里，不去哪里，没有这些分别相嘛。既然它是虚妄，明白是一场误会，当下就云开见日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虚妄性，非系缚性。你只是如实觉了这件事儿。第二个，所修的道地，它毕竟还是有为生灭变异的依他喜性，所以它不可修啊。修什么？修只是把你的心，你的心如果离不开有为的生灭，如果你的心一定要这样子相续相续在生住意灭的法上，你只要把这个生住意灭的有为心安住在法心上，随顺无漏，善用其心就好了，对不对？那这种修养跟你如实通达虚妄性无体，不可舍，不需要对峙，是不是一个意思？这两个意思根本无二啊，没有分别嘛，哪来要舍虚妄性去取道地？道地也不可修，对不对？灭地不可证，极地不可断，苦地不需要有。这就是《心经》所说的无苦集灭道，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明就没有了，你还要把无明断尽，取一个名，名跟无名通通都是无自性的假名安立，听到不？心经讲的道理就是这个，你懂心经啊，为师不用学得那么辛苦啊，对不对？但了心经的真实意，一切相还他一个常如其心。问题你能不能保认？功夫就在于保认上面，你保认不了这种真实的自见，你就还是要好好的依道地修。修什么？修在虚妄上面生的分别。也就是说啊，这真实之体在一切的法位上是常如其性的，所以你只要如其虚妄，如其道地的无漏变异，同为生灭，但又何妨，对不对？虚妄只是假名啊，假名说会死人啊，不会嘛，对不对？生灭，生灭的是无漏啊，谁没有害谁啊，也没有谁被害啦，也没有谁在流转啊，也没有谁在作业啊，也没有谁在受苦流转啊，宇宙一切无所有不可得，无有作者，无有受者，你何来道地当中生另外一重分别呢？只要还给他一个常如其性，如其无漏的真实，如其虚妄的假立，知道他是怎么假，知道道地是如何真实的无漏，对不对？还给他一个本然，体性自耳，本然而已。可是你要回到这个这样子的，你的保任功夫需要修道地来成熟，成熟我们的善根，究竟能够在一切分位上能够得解脱，这个功夫还是免不了的。所以你要建立一个道理，不能够去分别一切的道理跟虚妄性上的隔别，说虚妄就不是道地的无漏啊，不然道地在哪里修啊？道地如果不是在虚妄上得通达，道地是道地，虚妄是虚妄，那道地怎么修都断不了虚妄，对不对？对不对？道地怎么修，修到功夫几段几段高了，虚妄还是在，那你修个鬼哦，没有用嘛，对不对？就在空中打拳而已嘛。所以呢，这种常如其性才叫做圣意的真如，即是湛然不动，不虚不妄。湛然不动，不虚不妄，就是守楞严大定，就是起信论所讲的淡练真如的真如三昧，也就是唯识观，也就是般若观，根本是一码事儿，就随着你的传承，随着你的好恶，随着你对名言上的分别的喜乐，生出各种的随顺修的习气，对不对？ 用习气的幻改变你如幻假有的无明行爱取有的流转业，对不对？一分一分转变你的果报，转变你的智慧，转变你的修养，就会改变你的功德。修行只是这样啊，慢慢的、啊，要精进，但是急不来，懂吗？从安立正见，安住正念，用正之力守护你的心，用热诚常住法性，常如其性，这样子善用其心，一直到分位多分满分正实性为止，懂吗？整个修道之地就是这样子的必要案例。又真如上有翻过来哈，许多的译名，如大般若经上举出有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性不思议界等十二个译名。十个译名虽然都是类似，我只能说它是类似，但不能说完全相同啊。每一个都还是有它的差别的用处，在什么时候要用真如，什么时候要用法界，什么时候要用法性，还是它有个别名言称说的分位啊。虽然说有十二个译名，但是它实际要戳的就是这个圣意真如，所以圣意真如也有种种译名啊。后面会讲到有十种真如，有七种真如。你看真如已经无变异相了，哪来那么多分别呢？对不对？所以假名虽然是假名，假名就是要称说某一种特定的状况，在那种状况下你要很准确的运用适当的假名。所以呢他说啊，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则举出真如空性无相实际圣意法界等六名。那其他的像辩中辩论啊，色大生论讲的也是有六个假名。好，此外法华玄义显扬圣教论当中也都有不同广略真如的译名不同的解释。那么喜欢去寻找文献的你们可以去广泛的找。所以呢其实每一部经每一部论都讲真如，只是讲多讲少，对不对？什么时候讲次第，什么时候来运用真如的观念，如此而已。那接着讲第三句，即为是实性啊、哦，第四句，此诸法身意，意即是真如。刚才讲了，常如其性故，然后呢，即为是实性。承上，即此真如性，什么真如？刚才所讲的一真法界那个真如，那个变呢、啊？请各位圈起来，改个字，即是。因为变是的意思，通常我们看到这个变，就是那个啦，对不对？你要讲即是，即是是指不相离的意思，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假借名言安立次第去观修，慢慢慢慢让你分位的去证入，对不对啊？真如的分位相，然后等到你满分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离言法性才是唯识的实性。所以你只能讲即是唯识实性，因为原文就是即嘛啊，所以我建议改回即这个字。但是呢，这边其实就要分段了，而所谓唯识性要另开一句话，请看我白板上，我举永明延寿禅师，永明延寿禅师就把这两段唯识性改成了唯识性跟唯识相。首先，请看这边，他说啊，唯识性有两种，对，唯识性有两种，因为在成为之论，他就是这样讲，哪两种？虚妄唯识性跟真实唯识性。旁边请看注意啊，唯识又有恶性，有没有？那个唯识请多加个字，用来跟刚才的唯识性区别。唯识性有两种，虚妄唯识性跟真实唯识性。所以呢，唯识为了要跟唯识性对位，你多加个相，它又有两个特性。因为要讲唯识相的特性，所以又说成世俗跟圣意，对不对？可是世俗圣意都是约相上说，所以呢，永明延寿禅师就他的中经录当中，干脆把那个性拿掉，免得跟前面的唯识性混淆。所以呢，世俗跟圣意是约唯识相来分别。你可以用世俗地说，你可以用圣意地说，那说的都是他相上那一部分，对不对？你心怎么去理解唯识的一切法相安立？你可以随顺世俗去安立， 你给谁是圣义去安立，各有事法，对不对？而委取什么？委取圣义的圣义，才是真实唯识性，才是一切的法相透过唯识性所显了的唯识实性，懂吗？是这个意思。而唯识性要说什么？三心三无心。在三自性的部分，最重要的是遍计所知性，所以成唯识论首要从遍计所知性下手，而色道生论从依他起性下手，这两部论它的下手处不同。所以成唯识论先破相，于是他从遍计所知性下手，先让你明白，不管是凡圣染净，一切的分别我相跟法相，通通都是遍计所知。遍计所知这个话是中性的，它不是好坏，懂不懂？它不一定代表就是好。杂染的意思是说，它可以恶不善，它也可以善，因为它具有三性，所以它无自性，它也可以种种性，于是说成杂染。可是像圆成时，圆成时就正道偏即空，所以它不会随顺染，它只有清净，懂吗？所以由这样来分别虚妄跟真实。而在相上，世俗说依他起，可是依他起你只要不生杂染的分别，它就是清净的道地，懂吗？它就是清净的道地，这个我们下礼拜再谈。如果你能够借着依他起了遍计空的话，你就入什么？圆成实。所以的依他起的世俗相跟圆成实的圣义相其实一线之隔，就是你通达不通达，你执不执遍计所执相，你执遍计所执相就落遍计执，你不执遍计执你就还给他圆成实。所以依他起在色大乘论讲比二分，它具有杂染的个性跟清净的个性，而这个杂染跟清净不是相有杂染，性有清净不清净，而是这个杂染的相跟清净的性都是于依他起上执跟不执来的。你起执就落遍计执，你于中不执相有，你就可以应可什么圆成实。我姑且这样总说一下哈，那今天就先跟各位讲到这儿。我已经尽量放慢速度讲了，虽然呢讲的东西还是很难，我必须承认啊，但是请各位呢耐点性子哦，让自己多去熏习。我还是希望各位能够真的很诚恳的哈，按照我的读书计划自己去读，反正有这本书有这本书，按照我安排你读几页几页的次第，能够读反复的读啊，然后呢听听我的讲解，然后自己回去再修正一下你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还是觉得你自己想的比较对，你就写报告给我看，对不对？写报告给我看，然后于是如果你写的开悟了，我就可以颁给你一个毕业证书，就请你上来做。